生死对我们人的经历来讲，的确有一道很大的鸿沟不能够跨越。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就是没有人能够去想象复活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所以我想哦，没有经历过，没有遇见复活的主，要他相信主已经复活了，这是一件几乎可以说是以前的世代里面没有过的事，真的，以前的世代里面没有过的事。所以对我们人性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难的，非常非常难的。我觉得不晓得现在我们信耶稣的人比较难呢，还是跟过耶稣的那些人信耶稣复活比较难啊。好，我们先讲跟过耶稣的这些门徒的难，就是在他们的思想的里面，不能够因为说耶稣讲过他要复活，他们就会想得通，他们的理性就能够想得通，说人真正千真万确的死了还会复活。有的时候我们把一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在人看来江山什么易改，本性难移，等到一天你跟他讲说，不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主真可以改变你的，对那些还没被改变过的人，他怎么相信啊？啊，的确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跟神赖皮的，可以跟神赖皮的。因为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很有意思了，就那些不相信主复活的人呢、啊，不是玛利亚一天到晚去述职，我已经看见了，你怎么不信？你的信心这么小，你一定要信，对不对？不是，真的，你看一天之内发生了，清早天还不亮的时候，玛利亚去看见耶稣不在了。然后的话他就去跑去跟门徒讲说，不晓得人家把耶稣拿去哪里了。这个门徒听见这个话以后想，怎么可能，这个木门，我们那时候还把大石头推起来，怎么可能这个木门们滚开了，耶稣的尸体们不在里面。所以这个门徒们就跑到坟墓里去看看，耶稣果然不在了，绑他的布啊头巾啊各放在一处，他们看看真的不在了，也没办法就走了。玛利亚怎么样了？玛利亚还不死心，在那边哭，你们把我的主挪去哪里了？玛利亚的心一直在耶稣的身上。我在想，耶稣真的想到说，这样的一个玛利亚一直在乎我，一直关心我在哪里了。所以耶稣首先向玛利亚显现，不是吗？我上礼拜讲到说，耶稣不是首先向宗教界有地位的人显现，耶稣是向要他的人显现，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早上一路发生下来的事情。而下面十九章记的是，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也是七日第一日嘛，哈，一个是天未亮的时候慢慢发生，可能发生到早上，什么时候？到晚上的时候，他说到晚上的时候，很有意思的，耶稣主动跑到那群把门都关起来怕犹太人的门徒们中间去。是耶稣去向他们显现，而不是诉诸其他的方法让门徒去知道主的显现。主知道门徒害怕，所以主主动向害怕的门徒去显现。主知道这个玛利亚的忧伤，所以主就去问玛利亚说，你为什么哭？妇人，你为什么哭？主常常在我们生命软弱的时候主动的来找我们。但是今天宗教都是要一个很软弱的人用自己的一套方法去找主，是吗？是吗？宗教总是给我们一套方法，让一个软弱的人好像自己去做，使命的去做，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但我在这边今天读圣经，我发现不是。我说，一个真正相信主、跟随主，有的时候在更近身的经历的里面，他没有得着的时候， 主没有诉诸一种修炼的方法，不，他自己在我们生命软弱的时候，他来寻找我们。我们常说，不单单是在我们迷失的时候、堕落的时候，主来找我们。我下面继续要说的，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心要主的话，你会发现主他也会来找我们。你说他们为什么把门关起来？他们出去跟犹太人认同就好了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很多人，我何必要这个害怕犹太人呢？是吧？我做个墙头草，是不是啊？风往这边吹，我就往这边倒；风往那边吹，我就往那边倒。我要怕谁啊？他们为什么还要怕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面还有一种执着，我们到底是跟过耶稣的人。又听到玛利亚说耶稣复活了，但是他们又没有经历主的复活，所以我常常讲了，就是说一个人还没有真正主是复活的主以前，他又承认耶稣在这段过程的里面，他是一个很惧怕很痛苦，而且在社会环境里面是很难被人家认同，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是不是这才会他们怕犹太人吗？换了一个人怎么办呢？啊，耶稣死了，耶稣死了，树倒猴子散，是不是？好了，我们跟犹太人大家一起好了，我们跟犹太人一伙了。他们要去怕谁啊？他们心里面一定还有执着。至少玛利亚遇见了复活的主，去跟这些门徒说，这些门徒心里想说：哎呀，主真的复活了。那他们怎么样？他们跟犹太人还有一点区隔，所以他们这些门徒还聚在一起，有没有？他们聚在一起干什么？他们聚在一起干什么？就是还有那一点点的向着主的心嘛，是不是这样啊？有哈，当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主就来找他们，主主动的来找他们。在我信耶稣的过程里面，有好多我知道我靠着自己不能做，但是主你不向我显现，主你不亲自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来面对生命里面的这些关口。我常常跟主说的，我说主你不来找我，你不来改变我，你不要怪我。但是我是真心的，我真心的希望我生命里面的软弱能够过去，我真的希望在我生命里面的那些主所不屑的，我能够割除，这是我真心的，但我做不到。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软弱，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去面对，有的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真实，甚至是一些罪恶、一些习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去对付。我们不是不努力，我们不是不下决心，但是好像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过得去。在这种情况里面，就好像就那个主耶稣我也不能不信，但是呢，哇，这个面对犹太人也不想跟他妥协，是不是？害怕没有，又很害怕，只能够什么呢？只能够到礼拜堂大家聚在一起。跑到社会上去也就变成这样嘛，我觉得这种情景有点像哈，情景有点像。但是我们真有这样的心，我们可以跟主，真的，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复活的主会来寻找我们。我们的主不像世上的大官，你不去找他，你不去求他，他也理不理你。耶稣不是你，耶稣主动。门都关了，耶稣主动去到他们的中间，而耶稣知道他们的软弱，知道他们的害怕，耶稣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其实平安是在美国的人比较难享受的，我们山上的人很容易享受平安，真的我绝对不骗大家，真的，山上人比较容易这个享受平安。为什么享受平安呢？就是说，他的欲望也不是太大，你只要不告诉他，他不知道。反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不是啊？真的，我觉得跟他们在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也没有什么。 反正孩子生病了怎么办，生病了也没有医院也没有药，对不对啊，是不是，在从前的经验的里面，反正抵抗力强了活下去，抵抗力弱就死了，死了反正再生，是不是，像我们现在不生一个孩子，是不是，哇，出去我把车碰会不会给人家这样呢，一生病是简直紧张到不晓得怎么办，是不是，就有太多的压力，我觉得那个平安没有，反而我们山上人啊很有平安，哇，做了一天工累了，回到家晚上洗洗澡吃吃饭就睡觉，是不是，是这样，而在这个地方，我想耶稣那个时代哪有什么没有平安的，应该2000年前的人生活应该也跟我们山上人差不多吧，他们在那个时候既然会失去平安，就会知道他们内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他们那个平安是两方面，一方面他还要继续真正的跟随耶稣，犹太人放不过他们，而他们真正要继续跟随耶稣，主已经死了，他们又没有遇见复活的主，你说他们平安在哪里？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平安，还是我们在世界上生活没有平安。我今天要讲的是，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在信仰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真正有平安了。他们这个主愿你们平安，还不是讲到他生活上面的压力的不平安，是他们信仰上面的不平安。又不能跟犹太人妥协，又要继续信主，主已经死了，复活的主又没有遇见，有没有啊？今天是我们跟他们，今天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知道很多事情，要去跟他传福音，传福音之后讲耶稣可以改变你，可以给你生命，对不对，讲这句话的时候自己心里就虚，是吧，为什么虚呢，可以改变，为什么我还没给改变，是不是这样，这个我跟你讲，一个人真正面对主的时候，心里面有那一种的不平安，真的。所以复活的主知道他们心里面没有平安，是因为跟主有关，跟耶稣有关，是吗？跟耶稣有关，所以耶稣就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为什么主能够说愿你们平安，我也可以把平安给你们呢？因为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就可以让他们心里面的那一种的不稳定怎么样就能够解除。耶稣亲自去向他们显现，而且向他们证明，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啊，你相不相信，我们什么时候自己在努力，假如门徒们一直努力一直努力，到最后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革命，一条路就是革命，一条路就是什么呢，一条路就算了，开了门出去跟犹太人活，是这样啊。但是我觉得耶稣在这边有恩典，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而且耶稣跟他们怎么说呢，对他们说，说了这话以后，他就把他的手和肋旁掀给他们看，我就是被人家钉死的你们的主，我就是你们从前跟随的那位主。这两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一个是什么呢，我就是你们跟随的主，仍然是那位你们跟随的主，另外一个把手跟肋旁给他们看的意思就是说，我也千真万确是那位被人家钉死的主。这两件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给他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主要给我们有启示。其实我们今天跟耶稣啊，多少人跟耶稣啊，多少人跟耶稣只看见一方面，看见什么，耶稣有大能，有没有，耶稣行神迹，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啊，真的，我们读圣经嘛，我们信耶稣，今天有多少人跟随耶稣是希望耶稣什么样，耶稣在我生病的时候能够医治我，在我软弱的时候能够给我刚强，真的耶稣能够做这些事情，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大麻风的洁净，甚至死人都能够复活，是不是这样，这个肚子饿的时候五饼二鱼给人家吃饱，是不是啊，平静海这个海上的风浪，是不是啊，耶稣做过多少的事情，这是让我们知道主有大能，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来跟随耶稣嘛，而且怎么样，门徒里面还有一些人呢，门徒里面还有一些人呢，知道是耶稣来做王的，是不是，难怪这个门徒的这个妈妈也去问耶稣说，你以后德国的时候，你以后做王的时候，是不是让我的儿子一个做你的左丞，一个做你的右相，有没有，有没有，有啊，就是说，就人对人为什么要信耶稣，总希望能够有这一方面， 但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说耶稣还要被人家钉，他的手还被人家钉，他的肋还被人家刺。我接续上个礼拜讲到的，就是其实主不死他就不可能复活。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假如我们今天只是信了耶稣，得着耶稣能力给我们一点好处的话，而我们不愿意在基督死耶稣基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话，复活生命的大能我们也不能够跟复活主一起联合。这个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就是说，耶稣的死是因为别人的错，他愿意完全的 take 付代价，是吗？强盗的死呢，强盗的死是他做错了，他要给人家钉在十字架上，活该。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跟强盗的死联合。什么意思呢？做错很多事情，结果我们要被钉死，是吧？我们有没有一种心智愿意跟基督的死连接，就是为了别人的错，父神呢、啊、假如是你的心意，我愿意完全的承受，没有任何的怨言的，愿意为着别人的错我来付代价。我常常讲，为着别人的错，不认识的人错，你为他付代价，我们不去讲了，为我们的儿女的错付代价吧，为我们的丈夫的错我们付代价吧，为我们妻子的错我们付代价吧，甚至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为着我们的同工的过失，我们付一点代价，没有怨言的，甚至到死，这样的一个代价。真的，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你们发现基督，我们在基督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以后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有一种主复活新生的样式。那个样式，哎，这个人是弟兄啊，你怎么发现又像又不像啊？会不会？这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呢。等到有一天你真是从这样一个经历里面过来之后，人家说是啊，这个明明是弟弟啊，好像哪里又不一样啊，有没有？哎，这个明明是我太太啊，哎，好像又哪里不一样，是不是？这个叫什么？这就在基督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在这个地方，耶稣把他钉痕的手跟枪伤的肋旁给他们看，意思就是说，我不但是你们眼中大有能力的主，我也更是那个被钉死的主。有的时候我们信耶稣只有一种记号，我们信耶稣的人的身上没有两种记号。我们渴望有复活的记号，渴望有基督徒的见证，但是当有一天我们给人家看的时候，我们没有钉痕的时候给人家看，我们也没有被刺的肋旁给人家看。其实有的时候让你最痛苦的事就是那个钉痕，那个让你最羞辱的事可能就是那个枪伤。人生的里面，若是真的因着主我们愿意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有一天你摆出来的见证是两方面。很多时候，上个礼拜我没有讲，我那个表妹也是个副事主的，她也是个师母，他说我跟很多有名的传道人一起同工过，但是稀奇的，我只有看到很能干的传道人，我没有看见过很谦卑柔和的传道人。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有很多人在那边服侍里面，他讲究的是恩赐，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一个舞台，一个什么，对不对？哇，他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机会。但是耶稣在这边显给门徒，他说愿你们平安，他下面怎么说呢？来看看我钉痕的手跟被枪伤的肋旁。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为我们今天遇见很痛苦的事情我们觉得怎么样。假如那是我们自作自受的，我们要悔改。但是假如那真是别人给我哈炭，是别人的错， 我们愿意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可以拿出主复活了，一方面还是那个大有能力的主，另外一方面却是有钉痕手跟枪伤的耶稣。我不要耶稣在这边做这个见证，马上指给他们，就把他的肋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这个意义在哪里？他不就复活了吗？我就是复活的主就好了吗？他要把他的手跟肋旁给他们看，为什么呢？让他们知道他千真万确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死也不能拘禁他。一个经过死的人，世界上的人是一种痛苦，这个叫什么？哀莫大于什么？行死，这一点盼望都没有。今天我们世界上顶多到最后，我死了，对你没有感觉就算了，是不是这样？但是还有一种，不是哀莫大于心死，而是什么呢？可以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自己盼望，也带给别人有盼望。这些门徒遇见复活的主，圣经里面怎么说？他们就怎么样了？门徒看见主就怎么样了？就喜乐了。下面这句话不太容易懂的。他们既然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什么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哇，父怎样差遣耶稣？父怎样差遣耶稣？上十字架。父怎样差遣耶稣？为人的罪过，是不是啊？牺牲自己。父怎么差遣耶稣啊？让他从荣耀的高天怎么样降卑来到这个世界的上面。父怎么样差遣耶稣啊？与他同在，让他可以面对他在世界上遇到的一切人事物，是吗？父怎么差遣耶稣啊？我讲的就是父与耶稣同在。他说我也照样差遣你，耶稣说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这句话真正是负责任的。我们今天很多话是不负责任的。耶稣祝福你啊，你不是主，耶稣祝福你啊，是不是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吧？看到有些人大陆来的也好，或者一些比较需要帮忙人也好，到礼拜堂来就说，哎，这些人想来占我们便宜啊，是不是？对不对？但是反过来讲呢，当我们叫人家说你要服侍主啊，服侍主也不是需要占人家便宜吗？你负什么责任呢？别人在侍奉里面痛苦，你去关心他吗？别人在侍奉里面造成家里面的纠纷啊，你有管吗？我这句话讲得很重的。当我们不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老是教他侍奉是害他的家，我告诉你，真的，我不骗你。明明想逃避他的这个家人，对不对啊？你叫他侍奉，他搞到个出路了，一天到晚泡在礼拜堂里面，是吧？回到家就是跟家里面吵架，是不是这样？今天耶稣讲这句话跟我们一般人讲这句话不一样。哎，你这样这样那样那样，耶稣讲这话是不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呢？我绝对不是让你去什么倒霉，不是呢，我是要把父赐给我的福分也赐给你，是吗？耶稣要向我们显现的一个最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父神的旨意要我们钉死，复活的大能照样可以在我们已经被钉死的生命里面又再次的活起来。弟兄姊妹一定要相信这是真实的。神把我们摆到一个，我常常这样讲，我说假如我没有20年，神把我带到山区的里面，好像让我埋在那个地方，我不会有今天的体会。但我下面讲一句话可能更重了，神若是不让我也死在罗兰岗，我也没有今天很多的分享。 现在我能讲的，因为慢慢走过的路就可以讲了嘛，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这真是一个神的心意的时候，他要与你同在，他在你没有能力、没有力量的时候，他会给你力量。有的时候多少次也想到主啊，这个杯给我拿去，然后主说这是他的心意的时候，你会发现哪怕要到死的地步，到有一天会让你活起来的，也正是那位要你死透的那位神的时候，哇，这一种的蜕变呢、啊，你会发现就是另外的一种境界。弟兄姊妹，因为到了最后了，约翰福音讲到最后，讲到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主的复活是让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也可以这样复活的。但今天我们看得见真正这样像主一样这样父差遣的耶稣，耶稣要照样差遣我们，然后走过这样一条主所走过的路，到最后真正这样复活起来，真的不受世界的一切的吸引，如鹰展翅上腾。今天的世界上这样的人真是不多嘛，是不是这样？但等到你真正经历到这方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主真的没有骗我们，主真的没有骗我们，就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再约束住你了，不是再有什么东西可以拉住你了，捆住我们了，我们真的被释放了。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多少弟兄姊妹谢不谢慕。我最近好几次查经里面一直这样讲，就父怎样差遣耶稣，耶稣说我也要这样差遣你们。那我们谢不谢慕耶稣被父这样差遣，我们谢不谢慕？我们会羡慕很多事情啊，羡慕一个做老板的，对不对？羡慕一个什么什么，羡慕一个有学问的，是吧？羡慕一个怎么60岁了还皮肤那么嫩的，一定要问他你唱什么？就我们很多羡慕，你有羡慕你才会想要取药，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你有羡慕你才会想要取药。但是我发现今天有很多的人不羡慕耶稣在世界上所遭遇的一切。你同意吗？到底是好像很吃亏啊，吃不吃亏啊？笨不笨啊？我们有个姐妹，她现在要去 Kansas 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她笨，想不通啊，说为了我的前途拎了两个包包从这个台湾来，神说你人生的下半场我要你只拎了两个包包，你愿意吗？是不是很笨？他同事都想不通，他的同事都想不通，那是一件事情。我们组内的弟兄姊妹，我们想得通，我们羡慕吗？假如你羡慕，你有一天也会愿意这样？假如我们觉得这个很傻，很不值得，对吧？我常常讲，这么给你做保罗，你要不要？是不是？我常常这样讲的，有很多传道人骂。有很多传道人真是把保罗的书信讲了天花乱坠，我就问他你要做保罗吗？上帝让你做保罗你要吗？假如不要去讲这些什么意思，骗骗自己骗骗别人，是吗？耶稣敢讲这个话，父怎样差遣我，这是一件好事，是一件蒙恩的事，是一件对我们有益的事，我所以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们要不要？我常常跟人家讲，信耶稣不是你懂不懂的事，是你要不要的事。你要不要？圣经里面讲的，我们要不要？我发现啊，山上人有的时候你跟他讲，他真要，傻乎乎的，他就跟你了，他也得到他的福气。我说到美国来，个个都很聪明，我告诉你，算了个半天是吧？这个还是划不来是吧？你们同不同意啊？啊？但是呢又受了点同侪压力，既然到了礼拜堂大家都要讲这一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又有点同侪压力？但是真正要的话又觉得吃亏，是吧？我这话也没讲错没有？我真的这样的感受，人啊很矛盾，又羡慕别人家有的，但是呢真正要付一样的代价呢，是不是？ 在世界上的代价还付得出，但是在属灵里面代价好像就那个信还不是真正的了嘛。真的，我们看到世界上人家有一个什么漂亮的房子，我们希望有，至少就问他谁帮你理妈的，我要花多少钱呢、啊？钱不够好去赚，是不是这样？哎，那是真正的要嘛。那属灵的事情呢？你问他要不要？要。你讲不要有同侪压力，在礼拜上大家追求主，不要怎么可以呢？但真正要吗？就不想要礼妈的房子那么积极，是不是？耶稣这句话来了，父这样差遣我也这样差遣你们，要不要？主已经复活，而下面这句话很厉害的，是跟从前我不太懂哎，向他们吹口气，然后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下面这就你们留，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是跟耶稣要差遣我们有很大的关系。耶稣差遣我们，跟我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赦免，我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是有关的。假如把这个东西连在去看，你就会看得懂这句话。我从前不太懂这个东西，变成什么？你知道这个天主教的赎罪券怎么出来了？你不听我的，我留下你的罪，你就罪就留下，是不是这样？是吧？其实这话什么意思？这话意思，假如你像父差遣我一样，我差遣你愿意的话，你去，你把福音传给谁，这个人的罪就要赦了。因为听到是从什么来的？信啊，听到是从听到，信道是从听到来的。那么听到从哪里？听到是因为有人去传，是吧？那么怎么会有人去传呢？是因为有人奉差遣愿意去嘛。其实这句话叫另外方式讲，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你们有没有罪？其实你看，其实父差遣耶稣到世界上来，是吧？耶稣不上十字架，大家罪都是不得赦免，都留下，大家同意吗？同意啊。他照着父所差遣他的，他死了，就可以让相信的人怎么样？这就是耶稣是来完成救恩，对付罪的问题，而耶稣差遣我们是要我们去传扬救恩，让人可以分享得着救恩。假如我们这就说父差遣我是成就完成救恩，所以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去要传扬救恩的话，我们就能够体会了。而这件事情不是人靠着自己努力可以做的，耶稣非要吹一口气让他们受圣灵，这不是靠着人自己的努力可以做的。我不知道上一次还是上次，我跟他讲过一个我的做生意的构想啊。这个其实我sales也是很成功的，我去拉生意的时候不得了的，真的。这个我提出过一种观点啊，意思就是说，传耶稣有什么难？找一群人来，管他信不信耶稣，用这个sales的方式的，找一群人来跟他讲，把所有最纯真的福音内容告诉他。但是你去跟十个人讲了，你就要证明你真正跟十个人讲了，我告诉你这套东西，我比你多行情。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了解啊，是吧？怎么样？今天什么福音片传想了个半天，你再给他点利润，他就去，很简单，有什么难？要我们发单张是不是？哇，很辛苦，对不对？是吧？我说了嘛，我到台湾去啊，我们永和教会有一个这个团契要去讲什么？为什么就是传福音这么难？我说传福音没有好处嘛，这个参加造就班还知道懂点圣经，是不是啊？去传福音没有好处嘛？你得救了，我付代价，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对不对？就我没有，我做的没有好处嘛？你懂这意思啊？他们真要我去讲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传福音这么难？在这几天的当中，我有时走在路上，哦，我看到有个这个年轻人是吧，背包里面背了很多的单张，都在那边一个信封一去摆，看到人也给路上都给个这个广告单了。我就说，哎，我说你怎么会这么努力的做啊？他说我给掉1000张，人家老板就给我多少钱啊？ 以后慢慢慢慢就有这样一种想法。我其实假如说真正这样的话，不是可以吗？这样是可以，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呢？但是不是耶稣的路，耶稣是给他们吹口，给他们吹口气，让他们受圣灵以后才能够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圣灵在他生命里面先有工作以后，他的传福音怎么呢？是跟耶稣一样，是展开了福音的内容，而不是只是嘴皮子跟人家讲一个福音的内容。假如我们这个人本身没有福音的内容，我常常这样讲，就像我秃头去卖生发油了嘛，就这个意思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就你找一个不信耶稣的人说，你把我纯正的福音内容去跟人家讲，你讲十个人我就给你多少钱，你讲的内容里面最要得赦免，他拿了钱一天到晚去吃喝嫖赌，是不是？人家怎么要来信你讲的福音的内容呢？除非我自己本身就是福音的内容，受圣灵，神差遣我们受圣灵，可以让人的罪可以得赦。这是一条很基本的路，非常基本的路。所以我在说，耶稣是最好的礼物。他到世界上来，他不是来讲福音的内容，他乃是把福音是什么，在他生命里面活出来，不是吗？不是吗？只有耶稣降生，结果耶稣降生以后怎么样呢？对不对？他虽然生在马槽里，带了一批人，是吧？把希律杀了，到皇宫里去做王，是不是？那你也不跟他，世界上众人多得很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是不是？哦，他怎么样了？哈，假如耶稣降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里面，以后因为他本事很大，是哇，赚了很多钱，哎，来分给人，是不是？这种也有嘛，白手起家的大老板多得很嘛，对不对？但是耶稣降生以后，他整个生命里面一层次一层次活出来的，就是他要传的福音的实质，这是很宝贝的。所以这，以后这些门徒有没有？以后这些门徒在他们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到底是讲一套福音的内容呢，还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也有些东西被逼迫，他们也这个没有那么埋怨，是不是啊？被人家坐牢有没有？是不是啊？他们也心甘乐意有没有？这些门徒慢慢慢慢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各地各方不但是见证了复活的主，人也从他的生命从他们的生命里面好像看见了这位复活的主，是吗？在竞技场里面被狮子老虎咬的时候，还在那边哈利路亚赞美神，是吗？你只要否认主了，我就放你。但是他们对于这位复活的主，他们好像这位复活的主就活在他们的里面。所以这边讲到的就是说，真的，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你们不奉我的差遣，你们不去传，那些人的罪就留下了。你们接受我的差遣，像父神，我接受父神的差遣一样，那么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这边有个主动权，这个主动权只有说，只有这样。杨大哥，我要给你传福音，我就给你传了嘛，对不对？假如我下定决心说我不给你传，怎么办？你不得救怎么办？你的罪就留下。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可以选择的主动权，求主怜悯我们。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这个迪图马的多马，耶稣在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呢，他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我在想，其他的十一个门徒啊，很显然在多马的心里面，当然你讲的话都是乱讲的，是不是？不然为什么不信？啊，三门，假如我给你讲一件事情，你会不信？你会信？为什么你会信呢？因为你相信我，从前讲过，没有骗过你，是不是这样？奇怪，那这个其他门徒看见的去跟多马讲，他为什么不信？啊？
生性固执，基因不好。
还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真的不是说我相信你的为人我就能相信的，我绝对不说那十一个门徒一天到晚骗他。大家了解我这意思啊？今天就好像夫妻两个人，真的这个做太太也从来没有骗过丈夫，丈夫知道他太太真的没有骗过他，但是跟他讲说耶稣是真的可以救你，他就不信，是不是这样？会不会这样啊？信不来嘛，就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因为你讲的不对，你这个人一看到我说谎我不信你，不是你讲的这件事情我信不来，是不是这样？有很多人不信是因为你一天老骗我，你老是跟人家骗，一天不是骗就是你跟我讲笑话，是吧？讲这不就你讲的话，我不晓得多少比例是真的，是吧？你讲我不信，这种可以。但是我在想，多马不信绝对因为这十二门徒说平常骗他，不是，他真的信不来，他没有亲眼看见，他信不来。耶稣有没有怪这样的人呢？有没有？那我好几个愿意，耶稣没有怪他，哎，耶稣还要亲自向他显现，你看到没有？每一个层次都是这样啊。耶稣有没有怪他？没有怪他。今天我们讲一些生命的经历给人家听，人家不信，你不要说因为你常他不相信你，你就觉得很没有面子，是吧？就跟他生气是吧？我跟你讲，人家不信，不要。为什么？因为像关于跟神的关系这种东西啊，他信不来，你不要去怪他，你也不要生气，不要，就是说主啊，你也像你怎么样向多马显现，你也向他显现，不然他为他祷告说主啊，你让他成为一个比多马更有福的人，让他在没有看见以前，他真的凭着信心愿意相信，是吗？哎呀，今天也是关于跟神的关系，属灵里面的关系的事情。你也是跟人家讲的时候，人家问你一些话，也是很有意思的，也是蛮好笑的，是这样，要变成这样。他就是意见，就是他信不来，他信不来，他信，我想信，但我信不来。多玛也是这样，我怎么不希望主复活呢？但你说主已经复活了，我信不来，是不是？耶稣有没有怪多吗？有没有怪多吗？没有。我们会不会常常怪那些我们讲些圣经话他不听的人？我们会不会怪那些人？会不会？会啊，会啊，大家都这样经验嘛，是不是？人家常说，基友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嘛，我怎么不知道？从前就是我跟你讲圣经讲了半天你不信是吧？我给你没完没了，你怎么都讲圣经都不信了，是不是？但我读圣经，发现耶稣不是，哎，耶稣不但没有怪多马，哎，他还要找一次多马在的时候再向他显现。你看看，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想得通吗？我们的主，他找到多马在的时候，又过了八天。多马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弟兄姊妹，他们遇见了主就喜欢，他们还害怕害怕还害怕他们还害怕，他们还不敢做什么。主已经跟他们讲了，父怎么差遣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有没有？其实他们还在房间里面还害怕。我们有时候不要以为说什么一翻两瞪眼，是不是啊？这也不是打排球是吧？一翻两瞪眼，因为这样那样那样，有很多时候都有一个过程的。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才发现他们已经遇见复活的主，他们又去打鱼的。我告诉你，就有很多东西只是人家讲了一套理论，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任何一个真实的东西都是一个过程，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是一个过程。当正在过程的时候，你不要让他又从起点又重新开始，是这样，让他过程慢慢过，对不对？不是要鼓励他一直不出来，乃是既然在过程的里面，就要像农夫等候庄稼成熟一样，这样的心。每一个人的改变是一个过程的， 你没有听明文讲讲他怎么等候我的过程，你没有听明文讲讲？
要，
要不要？
要。
明文这是有价值的。我说了，就是因为敏文对神的信心，敏文也知道我真正是要主的一个人，他就存着一颗信心，像农夫既然种了这个庄稼，等候收成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最亲近的他最容易啪一巴掌，不是真的打我一巴掌，就真的可以啪一个作为一句话，又让我从头开始走过程，你同意吗？但是已经好不容易，已经好不容易走到这边，快要走通了，哇，又从头开始来走，辛苦哎！有的时候走这个以色列人就是走这40年旷野就这样走的嘛，不是吗？转来转去，但是他有一种信心在里面等着。耶稣也是这样，多少人从耶稣死了复活以后，没有遇见复活的主这一段的过程。我再看第一次，愿你们平安，给他们看，彼得他们都看见了，有没有？是吧？耶稣就跟他们讲说：“哇，父怎么差遣我，我也这样差遣你们，还给他们吹一口气，让他们受圣灵，是不是啊？啊，告诉他们，你们这赦免谁的罪，谁的就是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结果他们还缩在一起害怕，有没有？啊，都又过了8天，是不是？他们又在屋子里面，是多马在那时候，耶稣就向他们愿你们平安，是不是啊？啊。”你慢慢再看下去，再看他发现到最后还彼得到最后想了半天，什么父什么差遣耶稣，耶稣照样差遣我们，忘了干干净净，找我们去打鱼吧，有没有？啊，我们下一次就要来查这个了。那我在连续的从这样一个情景在看，任何一个人就算遇见了复活的主，还有一段过程要走，不是马上。今天我们都是要抢麦当劳，是不是啊？不然就 Burger King， 不然就是什么，啪一叫就来，是不是啊？你吃吃我们上海菜，好的菜就要慢慢蹲的，是不是？现在都是素食文化造成了，在神的家里也是这样，有一般两瞪眼的方法，一动就会怎么样了，就怎么样。我从来不相信这个，我真的不相信这个。说一碰到圣灵就会怎么样？一碰到圣灵是这个起点，慢慢慢慢开始往这条路走，就是这样。有是有，有是有，有。我常常读圣经的时候，一种叫例外，一种叫 principle， 一种叫 exception， 就一种是大家都是这样的。我们不要老把自己想成是保罗只有出一个，大家了解这意思吗？摩西只要出一个，你去看去报考神学院，每个人的蒙召都跟这个都是跟摩西一样。你不是，要承认自己不是。我到现在只能够承认我是什么？我是神的百姓当中的一个。我说我只有三个身份，我只有三个身份，没有别的身份。第一个身份，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第二个身份，我是神的儿女，我真的知道我是什么；第三个身份，我知道我跟弟兄信耶稣的人。都是弟兄姊妹，我没有别的身份，我只有这三个身份，我在神面前只有这三个身份，到现在为止只有这三个身份。也不要太高举自己，什么圣经读读，哇，扭转世代的沙漠，就把自己想成是扭转世代的，你能够扭转自己都不错了，扭转世代，是不是？不是很好笑吗？不要圣经读的以后就对号入座，是不是？不是。你看看这些使徒这些门徒跟耶稣的又给复活的主遇见的，都是这样7天晚上遇见了，是吧？多玛没有遇见，到了八天又遇见了，还在屋子里面呢，还关了门呢，还关了窗呢，关了门呢，门都关了，跟前面一样嘛，是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弟兄姊妹，我不要灰心，我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主都有耐心，你对自己不要失望，是不是？主都对我们有信心，对我们有耐心嘛，我们怎么可以对自己失望呢？继续往前走，但是要主的信仰证，继续往前走。这一次多马敢不敢去用指头去探耶稣的钉痕啊？敢不敢？耶稣来，你用你的手来摸摸钉痕的时候，有没有？耶稣跟他说：“你不是一定要亲手摸了？来，你来摸。” 耶稣没说好小子啊，你既然还敢摸我才相信哎。他耶稣说来来来，你现在想摸我就给你摸一摸，真的很摸着我的心嘞。有很多的人有点地位，你也看不起我是不是？我在我们山区里面看到一些做领导的，只要一句话，这个人死看不起我，他就完了，就完了。他只要讲这句话，这个人看不起我，他就完了。我是官，你也看不起我，你什么意思？你想比我还大？耶稣会这么谦卑的说：“多马来，你想摸，我就给你摸摸看。”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你要用这种方式来知道我已经复活了，我真的愿意按照你的方式来让你认识我。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要用我们经历主的方式强迫人家也这样来经历主。我们的主是按照每一个人的方式让我们来经历主的，是吗？是吗？你好好想想哦。耶稣没有复活以前，他是拿撒勒人耶稣，是个人。他复活以后，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他有这么尊贵的身份，他都不用一种方式来 enforce 我们。但是我们人很可怜，我们人常常要用我认为对的方式，要人家也这样。真的。而我们的主啊，我在读圣经发现不是，我们的主居然谦卑到已经复活了，居然谦卑到的地步说：“多玛，你要用你这种方式来相信我的复活，我就用你要的方式来摸摸我。”耶稣有没有一点损多玛的意思？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啊，真心的多玛，你既然摸了才相信，来，你来摸摸，多感动了。假如我们对我们的太太可以这样，我们这个太太的对先生愿意这样，会感动太太先生的。我告诉你，真的，你既然要用这种方式证明，你既然用这种方式来证明我爱你，我愿意。今天有很多做先生的很无聊的，太太你要这样就证明你爱我，会不会啊？会的。我有时候晚上，有时候晚上。他嘴巴干了，我嘴巴干了，到底谁去倒水呢？我太太就跟我说：“金雄，你爱我吗？”我说：“爱你。”哎，你倒没事。你们不要笑那么大声。我们做丈夫的，太太讲你爱我，要怎么样？那个人奇怪，但是有的时候矛盾就在那个地方。我干嘛要用你以为的方式我来爱你啊？是吗？很多夫妻的问题不是这样产生吗？但耶稣在这里不是哎。多嘛，你要来摸摸我的钉痕的时候，你才会信。你来摸摸嘛。耶稣是按照我们能够怎么样认识他的方式，来让我。我这个话我真的不太会讲，我只能有一种感受，我只能有一种感受。真的换成我们是耶稣，多嘛想信到最后都信得很羞愧，多嘛。我复活了，是不是啊？我是不是还来给我们叫他摸什么啊？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你们好好想想哈、啊，你们好想这种情景。的确，我觉得我们的主，他里面的心就是这样。他里面的心不是我复活了什么了不起，原来我复活也是为了门徒们的益处，让他们可以不灰心，让他们可以重新的再一次复兴起来，可以让父差遣他的，他也可以差遣这些门徒，可以延续父神的心意，是吗？所以他会叫多玛去摸他，哇，多玛你来摸摸我。不要疑惑，总要信。你既然疑惑，因为你有你人性里面的难处，你不看见，你不摸着，你就不信。人就是这样，我不看见，我不亲手摸了，我就不信。这是他有疑惑的原因。耶稣给他的挑战就是说：你不要疑惑，你真正要用你的方式你来，但是你不能疑惑。信是一个真正的目的，你一定要相信我真的复活了。因为主的复活对当时跟随他的门徒来讲 太重要。今天我们的主复活了，他才能够把我们从死里面也让我们能够活起来，从我们那一个败坏的，是不是那一种的个性，那一种的基因。那天讲了基因，领文回去就是说，对，基因是我们，基因是让我们死的一个最大的原因的话，假如我们遇见复活的主，我们复活的主都可以把我们从这个基因的里面都活起来，基因都没有办法瑕疵我们，这么厉害。主的复活跟我们相对，所以不要疑惑，总要信。今天你相信主可以改变你吗？你相不相信啊？相不相信啊？相信，相不相信？
相信，
相信。不要有同侪压力嘛。对不对？不要有同侪压力嘛，是不是？你不要跑到那基督徒聚会的相信，跑到不信主当中，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啦。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里面像耶稣一样，不要疑惑，总要信。这个我曾经送我一个朋友一个牌子，叫什么？不要怕，只要信。有没有？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保罗不是要走了吗？晚上梦中显现跟他说：“不要怕，只要信，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的百姓，是吧？”啊，叫他不要怕。就我就把这个牌牌送给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就摆在床头。我有一天去他家，给他妈妈逮的。纪晓，你过来！我说干什么？你送他什么牌子啊？我送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他现在是什么都不怕，连他老妈都不怕。骂我，因为他不想给他儿子去信耶稣。所以耶稣这边讲的说，不要疑惑，总要信。不要疑惑，总要信。真的，我们心里面对主还有很多的疑惑。总觉得在我们这种处境的里面，主没有办法，是好像我们在这种情况的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出路。不，主说不要疑惑，总要信，真的很爱我。结果多马也不去摸了哈，多马怎么样？多马马上就说：“我的主，我的神，让一个人看见复活的主在他里面产生这样的呼吁，何等宝贝！我的主，我的神。”今天我们世界上的人谁是主啊？我是主。谁是神啊？我是神。不是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们今天在世界，特别在美国的哈，我们在乡下还有那种阶级观念，你是做官的我就，对不对？是不是？你跑到泰国去，泰国为什么服务业很发达很好你知道吗？他心甘情愿跪着帮你倒水。他从小就觉得说，帮造奶，帮这些主人家做，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很谦恭的帮你服务，他觉得他是应该的。在我们美国是谁是主啊？我是主，谁是神啊？我是神，有没有？啊？但是多马看见了主以后。复活，他居然叫说我的主，我的神，他愿意让复活的主成为他的主，他让复活的耶稣真正成为他的神。一个看见复活的主，或者说遇见复活的主，他会把他自己在做上帝的地位能够降下来。从前他以他为主嘛，我不看见我就不信，现在怎么样呢？他信，你是主，你是神。求主妈妈妈妈给我们有一点，即使你真正心里面认定一个人做你的主啊，有的时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还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怎么样，我想跟年纪也不一定有关系啊。有人一定会，但我现在觉得什么事情给我太太做主多好啊，多轻省啊！结果我太太就是不 take。让我很无奈。我什么都是太太，你做决定，他不不不不。 真的，我一直想说，什么事情给太太做决定，多好啊，多轻省啊！真的，有的时候，其实啊，等到有一天，当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我们都交给主以后，你真的轻省了，真的轻省了，真正轻省了，真正轻省了。而多马说：“你是我的主。”而这个在一般的传说的里面，圣经里面记载，多马到最后去哪里传道，你知道吗？啊，听说多马就是到亚洲来传道，就是说，当时的11个使徒啊，通通都是在这个中东地区传道，只有多马跑到亚洲、印度来。做主复活的见证，我相信我相信这样的一种，就在印度的一些记载，真实的，我真的相信。多马说：“你是我的主，我的神，不是假的。”他遇见了复活的主，他就是真实接受主的差遣，他就远远的去把主的福音传到亚洲来。结果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因看见，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到现在真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人是，没有看见就信？真的是我们这些吗？有很多解释圣经的，就是说，因为耶稣这个40天以后他就升天了嘛，对不对？从那个以后的人相信耶稣是复活的，都是比他们更有福的。奇怪，为什么我们通通不像多马遇见复活的主那样的生命的表现啊？我们真的信吗？我们真的因为没有看见我们信吗？我们有可能没有真正经历复活主的美好，我们愿意这样的相信吗？我们相信还是圣经里面讲的呢，还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制作的？这个不太一样啊。一个是我们相信圣经里面讲的，另外一种是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执着的。我们到底是哪一样？我今天发现有很多在美国的知识分子，他以为他相信圣经里面讲的就是相信了。不，我要看他所相信圣经里面讲的能不能成为在他生活生命里面的执着。假如不能执着，他就相信一篇论文一样，是吗？知识分子太容易相信论文了，他也不去做实验，也不去干什么的。你反正报告已经出来，我就相信。你只要写的这个前因后果逻辑是不是啊？各方面都好了，他就相信了嘛。但是相信跟他有什么关系？多了一篇可以跟人家讲论文的知识。但是我看见还有一些科学家，他不但写论文，这个论文就是在他工作、生命、生活里面的执着，可以废寝忘食啊，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假如我们今天我们圣经里面的东西，在我们生活生命里面，不是这种执着。老实讲，比很多科学家，比很多什么共产主义搞革命了还差得远了。我告诉你，怎么去跟人家比啊？宗教的情操就比不过佛教徒嘛，你很简单嘛，是吗？是吧？敬业的精神就不如那些企业家嘛，是不是？那些热忱不如那些搞政治喊口号的嘛，是不是？那我们讲我们的信仰，信圣经，那个意义在哪里？所以多马当他讲到说我的主我的神，他最后到印度去，那个2000多年前到印度不知道怎么去的，我真的到现在想不出来怎么去的。一路上要经过什么样的路途，碰到印度人，那时候也没有语言学校，是不是这样？他到底要怎么样？哇，真的他要吃多少苦不知道，但是因为这成为他复活的主，他生命里面成为他的真实。他讲我的主我的神一点都不假。而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是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其实耶稣要把我们信仰，耶稣要把我们信心的那一个点还要再往上提升。其实我们看见了经历了才信，耶稣不怪我们， 但是还有一些人真的有单纯的信心的，他真的什么都没有看见，他真的就相信主的话怎么说，事情就必怎么成就。当有人表现出这样信心的时候，我们是笑他呢，我们还是给他点掌声呢？还是我们在后面批评之间在论断这件事情、今天在北美，假如在我们中间出这样的弟兄姊妹，不是为了让人家知道他大有信心，不是这种诚信，他真有这样诞生的信心，主的话怎么说，就事情就会怎么成的。当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有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看待，到底怎么来评论这个事这个很挑战了。假如我们真的发现在我们中间有这样单纯信心的弟兄姊妹，耶稣说他是更有福的，你以后看见他这样的信心可能在我们中间要成就一些不是我们很能干的人可以成就的事，我真的这样相信，只是好像没看见这样没这样遇见。我真的也是祷告，我说主啊，求主你真的在我们中间兴起这样单纯信心的人，相信你的话怎么说，事情就要这样成就。我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一定不打击他，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我一定要请他分享，在你讲说主的话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给他点机会分享嘛，是不是这样？不要他没有分享就哎呀哎呀，是不是？就给他一点分享嘛。他分享不出来的时候，假如说只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他大有信心的话，那也就算了。那上帝这个，对不对？他变成这样，好不好？好，下面30节31节，耶稣的门徒，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很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而约翰他记这些事情，只有一件事情，一个目的。他叫这个非常关键的约翰福音这30节31节非常关键的，就是淡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我们今天什么耶稣基督啊，基督耶稣啊，这个有些人光讲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写一本，好像写完了看完了也不知道在讲什么。那我比较单纯一点，就是真的要叫我们知道耶稣真的是来做王的，是来做我们的主的。我觉得这件事情真正是难的，要我们人放下自己的一些的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哈探。我到最后想到最后真的是这样，上帝给我们的哈探，为什么呢？上帝又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意志，又要我们用自由选择的意志选择上帝，而放下自己自由选择的意思。不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哈探吗？你们同意吗？我觉得这就是，我常常人家问我说，弟兄你怎么知道一个人爱你，一个人真正的爱你而不是辖制你，我说一个人真正的爱我就是给我完全的自由，给我完全的自由，而在我做错选择的时候他还愿意来救我就真的就是耶稣嘛，不是吗？就这个 story 嘛，就这个 story。就什么叫做叫这些事，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让我们千真万确的知道他就是这一位宇宙我们人生的主宰，让我们可以心甘乐意的放下上帝爱我们最宝贝的自由选择的意思，来选择他成为我的基督。这是很不容易的， 我真的有这样领受的。我在结婚的那天，我说上帝啊，你给我自由选择的意思，我感谢你，但是有很多的选择人生只能用一次。我说 我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你既然让我选择了敏恩成为我的妻子，婚姻的选择，我说以后这个自由选择的意思我等已经完全送给敏恩了，我不再用我自由意志来选择这件事。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事情，我们做一个选择，说主啊，你给我自由意志，我愿意心甘情愿的选择你做我的主。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了那么多的圣经，假如到最后的结论我们还不愿意让耶稣成为我的生命里面的基督的话，耶稣基督所要带给我们一切的丰富我们还是得不着，我们还是贫穷。不但信耶稣是基督，其实耶稣根本就是基督，只是他不是，假如他不是无他不是我的基督的话怎么样呢？啊，他一切的丰盛我得不着吗？只是这样而已。耶稣不是基督吗？耶稣根本就是基督。是，今天很多人说你为什么要入美国籍啊，我入美国籍以后去哪里啊，旅行啊什么，我因为是美国公民我就可以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啊，方便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是不是？本来就是嘛，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只是你不是的时候，你不是属他的时候，他的一切丰盛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变成这样，真的，耶稣根本就是基督，让我们知道他是基督。问题是我们要不要让他成为我们的基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记载这些事情要什么呢？要让我们知道，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真的，我在读约翰福音里面给我最大的一点启迪，就是耶稣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假如我们不羡慕耶稣的生命，我们不会跟他要。我再说，你羡慕圣经的知识，你可以跟懂圣经的人去要。你羡慕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美好的生命的品质的时候，你也只能够跟有的人去要。你跟一个人会讲圣经的，他只能给你圣经的知识，你跟耶稣去要，他就会把他的生命给你。真的是这样。当有一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遇到任何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反应跟主的反应不一样，而带给我们痛苦的时候，有出路。为什么耶稣可以面对这样的人，他没有痛苦？为什么耶稣面对这样的人事物，他心里面仍然有平安有盼望，而我们遇到的这些事情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耶稣的生命，是不是这样？我们可能刚刚信主有一点，但是耶稣的应许要给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嘛，是不是这样？那显然我们还没有嘛，那没有怎么办呢？没有去跟谁要？你去跟牧师传道要啊？那你现在了解他有没有？对不对？假如一个牧师传道长老，这个他太太一天到给他喝汤的，对不对？他有没有平安？你心里面很 frustrated， 你就在想，那你呢？你也是太太给你哈探，那你去找这样传道牧师长老有用吗？他没有，他可以把他没有东西给你吗？我常常讲，我说美国基督徒啊，不能讲笨啊，就是他有点这个生气了。我觉得比我们山上人还不聪明。我们山上人啊，他想要钱的时候，从来不会去找一个跟你讲钱很用，钱多么有用，钱有这个有一百块，有五十块，有二十块，有十块，给你把钱讲得非常清楚，一个人去跟他去找他，不会，他一定去找个有钱的人，懂这意思啊？啊，他要钱的时候绝对去找个有钱的人，他不会去找一个会把钱讲的啊，钱多么重要啊，你没有钱会怎么样，有钱会怎么样，讲了一大堆的，他不会去找那个讲得很通的，他一定去找那个有钱的人，是不是这样？ 我们美国的基督徒啊，生命里没有缺乏是去找一个很会讲的人了，都不去找耶稣，怪不怪呀？啊，是不是？那你至少要去找一个，他也走过这段生命的经历，从前一想到太太气到瞪胡子，什么脸红脖子粗是吧？吹眉毛瞪胡子的是吧？到现在怎么看啊？不是了，你有这种情况，你去找这样的还差不多吗？我找一个只会讲圣经的人，你没搞错啊？比我们山上还笨呢、啊！哎，我这句话讲的真不真实？大家好好思想这个问题，好好去思想这个问题。就我们今天北美每一个人懂得圣经啊，都可以到我们泰国北部山上去做神学院院长。但是呢，我们做神学院院长的北美懂圣经的人跑到我们山上去，有时候会害羞啊、哦，人家山上人怎么这么有喜乐平安，我们怎么？所以我大概是讲到这边，我说，假如圣经搞了那么多，还不吸引我们，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王，成为我们的主，还不愿意到主那边去得生命的话，这些圣经对我们来讲是没有意义的，是吗？老约翰写这个。记载这些事情的目的干什么？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让我们因为信他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得耶稣基督所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假如这两样东西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的话，我们懂再多的圣经也是没有意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还是有这么一点点的分享，在真的，你借着约翰写这样的一个圣经，特别记载你复活以后的事，真的让孩子的心受感动。所以你既然已经复活了，既然那么谦卑的要按照我们可以相信的方式来找我们，主啊，谢谢你，当你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向门徒显现的时候，然后他们好像还没有完全的体会或者得着，他们还在惧怕里面的时候，你总是用你的忍耐，用你的爱，在那个地方等候你门徒们至终能够被你差遣，成为继续父神心意的一群可用的人。主啊，谢谢主。我们不晓得，我们若是活在这个世代，也是需要等候的世代的话，我们真是愿意说，主啊，你的计划永远不会失败，你的心意一定要成就，而你自己的福音也一定要传遍地极。谢谢赞美主。那我们这段时间在北美跟弟兄姊妹一起有这样一个分享交通的时候，主，我真的巴不得在北美的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能够从内心深处像多玛一样遇见你以后说，我的主，我的神，真的愿意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降服，真的将你所给我们自由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最宝贵的权利，当我们选择主以后，我们就放下，让主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引导我们。谢谢主，给我们今天早上的这段时间，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